请最大德翻开《最上圣论》论本第81页。我们今天从81页最后一行下半段“世间迷人不觉迟疑”这个地方开始讲起。81页论文最后一行下那个底下那一段，请看论文。世间迷人不觉迟疑，于无明心中多舍艰辛，广修善相，妄得解脱，乃归生死。若了然不失正念而度众生者，是有力菩萨，分明于汝等，守心第一。若不勤守者，甚失人也。上个星期我们讲到，假若一个真正一个善根立志的人，他什么都放下来了，在我们世间人一看，好像是个这个人并不怎么聪明，反应好像有点迟钝的，其实啊，他是大智若愚啊，他知道什么事情都是虚幻不死啊，得不到啊，该来的总是会来嘛，不该来的不是你的，不该来的你也得不到，所以他什么都放得下，然后修清净心，修平等心，修慈悲心啊，由四六度入理六度，这样的精进用功啊，那对于外面的这些是非善恶，人我是非，恩怨情仇这方面的，他看得非常的淡，这种执着人我是非之间非常的淡，利害得失也显得非常的淡，这样的人是真正的用功的人，而不是在那里斤斤计较啊，什么都看得很清楚，什么都放不下啊，虽然是这个对这个佛法的道理懂得很多啊，那是一种四字变通，把佛法的字转成事了，它变成了这种我们讲的佛学家了，那这不是真正的精进的人。那世间迷人不觉迟疑，不知道真正的大圣行者是这样，看得开放得下，什么事情看淡一点，不要那么斤斤计较啊，世间自然的不觉迟疑，以无明心中多舍艰辛，广修善相，妄得解脱，乃归生死。所以啊，如果你要是跟他讲什么是佛法啊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，他说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简单啊。可是我们世间人啊，就是喜欢去谈玄理，而不希望去脚踏实地的去做。以前那个白居易，他曾经请教过鸟科禅师，问他是什么佛法大意，鸟科禅师就跟他讲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那白居易他认为这个好像是太肤浅了一点嘛，就说这个道理三岁小孩子也懂啊。鸟科禅师是说，三岁小孩虽能懂啊，八十老翁做不到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学佛的人喜欢去听去学，但是啊，如果讲到修行，或是讲到这个一种谈到人家修行精进的那个态度啊，或是谈到人家修行的这种改过是非的那种精进，自己反省起来好像很多都做不到，就觉得这个哎呀，听了好像自己很难过，心有酸酸的感觉，好像越听自己好像在佛法上好像没有什么成就的感觉，那我懂那么多的道理又好像感觉没有什么成就，所以就不想再听了。其实啊，很多东西就是可以做一种比较，因为我们是活在两端的，我们可以借着一个比较来做一个自我的反省。所以你看有很多那个善事的情形，那个报道那个世间的善，这个人多善啊，像我们讲那个孝，那个 报道这个孝子的这个故事，哪个人这样，白手起家改过自新啊，那个混花图强种种这种，或者是行大慈悲大善的这种社会的这种上面的这种报道，反而有的人不喜欢看，为什么呢？他看了这个以后心觉得很难受，因为一比之下自己觉得，哎呀，自己怎么越比越难过了，所以他不喜欢看这种，喜欢看那个什么呢？啊，这个世界哪个地方谁又怎么样啦、啊？又闹什么新闻啦、啊？啊，谁又这个强盗啦、啊，杀人啦、啊？哎，他看这个，他看了觉得，哎，他心里比较平坦一点，因为他没有这样去做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比较了。所以啊，你看我们常常讲，好事不出门呢、啊，坏事传千里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好事大家不愿意去谈，谈了好像，哎呀，自己做不到，谈人家那么好事干什么嘛？那坏事嘛，大家就喜欢拼命宣扬了、啊，一宣扬好像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你看我比他好太多了，所以坏事就传得特别快，好事就传不动，所以这个社会上啊，变成负面的报道为多了，那就很糟糕。所以这个福报啊，佛光山星云大师唱这个福报真的是功德无量啊，让大家多看一点正面的消息啊，可以增长自己的这种的慈悲心，增长自己的善心所啊，对我们修行有很大的帮助的。那可是呢，我们一般人呢，在无明的心中，这无明什么？你内心记住的贪嗔痴啊，自己的贪欲之心，所以你只想要懂得多，而不懂得却不了解，为道是日损呐、啊，为学才入真呐、啊，啊，那为道日损，损之又损，才能够以至于无为啊。所以到最后是身心世界都要放下来啊。但是呢，他多舍艰辛，喜欢去谈玄说妙啊，去了解这个深的奥理啊。尤其像现在我们这种知识爆炸的时候啊，一般的这种一下能够六意识感觉得到的这种道理啊，好像不怎么样，那个玄奥的道理啊，大家就觉得很有兴趣了。所以这种无明心中，无明心就是贪嗔痴慢疑恶见的这种心中，多舍艰辛，喜欢去探讨深奥的玄理。所以我们这个华严经本来是叫我们修行的，可是却变成了这种华严哲学，它本来是修行，却变成了哲学了，那就是等于我们这里所说的多舍艰辛了。这是一种是在无明心中多舍艰辛，那第二种是广修善相，这是什么？希望求功德来得到解脱。所以六祖大师在《坛经》里说得很清楚，说世人修福不修道啊，以为修福便是道啊，啊，那这个如果你今世修福，来世得福啊，但是呢，心中三恶还是在，原来造还是在，舍不了啊。所以你看，那个我们就想接着修这种修福来修善，希望能够成就菩提，那真的是得不到的，所以最后乃归生死啊。而梁武帝也就是一个例子，梁武帝可以说是修福业我们中国历史上啊，他是第一个人，他福修得很大，但是呢，究竟没有脱离生死啊，因为他还是烦恼啊，所以乃归生死啊。若了然不失正念而度众生者，是有力菩萨。假若能够了然不失正念呢，就什么呢？在一切境界中不染着，能够常自观心，守本真心呢、啊？真心，真心的功能是什么？明明白白，清清楚楚，但是它无相，它无体，但是它会现了了。明白清清楚楚的这个境界啊，所以现这个境界它本身无体无相，那我们就是以为这个境界 是真的，是外面跑出来的，却不知道我们心现的这个境界是自己影像变出来的，是不空出来这样现的。我们以为外面的境界是有，所以就失去了正念。正念是一切通达，一切明了，是清清楚楚的，明明白白，但心无得失其守，这个念就是正念。假若能够不失正念而度众生者，这是有力菩萨。为什么？他真正能够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而十五众生得灭度者，他不会有作意感。哎呀，我要度众生，我怎么样？如果你是有作意的度众生，以为有能有所得、有所度的众生，以及能度的我，那你到最后一定会疲倦。一看，哇，众生这么难度，刚强难化啊，还要以我们这种四舍法布施梅姨力行同事，用各种善巧方便，以世界希谈啊，各国为人希谈，对治希谈，地狱希谈啊，还让他入佛之见。不要说什么世界希谈能够接引众生入佛门，已经是很辛苦了，我们用得很辛苦了，还要叫他以各国为人希谈，给他一个气理气机的法门，叫他依这样来修持，这更难了。如果还要叫他改过自新啊，来行这个对治希谈，那就难上加难了。到最后还要叫他开悟自信，入地狱希谈，哇，这太累了，太累了。你想到的心灰意懒了。所以啊，假如你有得失啊，有取舍，那最后一定会生疲倦感。我有什么呢？坐而无坐，无坐而坐，度而无度，无度而度，这一种才是真正的做梦中佛事，见水月道场，在这梦幻世间中度梦幻的众生，那就不疲不厌。为什么呢？你无所得，无所作嘛，像百丈禅师一样啊。百丈禅师他虽普度众生，人家问他怎么修得这么好，他说我只有肚子饿了吃饭呐、啊，累了就睡觉啊，我哪有什么度众生，哪有什么修行，就是这样啊。所以你如果真正能够在这个世间上，也是一样，了解这些世间的空花水月得不到的，你就顺着你每天的生活习惯，你每天处事待人就顺着你这个生活的习惯，但是知道你每天生活所接触的这个境界，种种都是空花水月、梦幻泡影得不到的，那个就是不失正念的。那但是呢，众生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你要善巧方便啊，来帮助这些他本身是佛的，自以为是众生的体就是佛，同样是平等的，他也这个自体也得不到了，你这随缘帮助他们度而无度，无度而度，你就可以在人间中啊逍遥自在呀、啊，啊，逍遥自在呀、啊，那是真的做一个快乐人呐、啊，啊，但是你有执着，你就被绑住了。所以修学佛法真的，我出去亲近净空老和尚的时候，我问老和尚，我说，那时候他是年轻的、啊，不像现在年纪大了，我说。师父，这个修学佛法可以不可以用那个很短很短几句话就把它讲清楚？他说可以啊，他就跟我讲，就几个字，不要执着，破执着而已。我心里讲，嗯，这个法师是不是佛法懂得太少了，对不对？怎么只有这两个字叫破执着？那三藏刷布经是怎么样？怎么样那么多干什么？哎呀，没错，破执着，破执着，你根深世界。啊，这些虚幻的假象，而不是断灭啊！不要去执着它，能够随顺着它，随缘任运啊。那可是我们不想这样修啊，就偏偏去执着文字相，越执着越多，那就生死不能了，烦恼不能断了。所以啊，若了然不失正念呢，这个正念就对于一切根深气界不执着了。了解他是诸法如幻呢，来普度这梦幻的众生，这真是有力的菩萨。为什么叫有力菩萨？因为他真的是不会觉得疲倦呐、啊，他会这样永恒不舍这个菩提心呐、啊。 如果你是有度，哈，失掉了正念，见了你度众生的相，那会有终止的一天呢。所以这样的人是真正的有力菩萨了。所以分明一如等守心第一，若不勤守之，则胜了痴人也啊。所以你不管修一切的福业，或者是了解这个诸佛的妙理，你的根基一定要建立在守心第一啊。守什么心呢？不要往外去攀缘，去起劲，希望哎呀，我这样做有功德，我这样身修学佛法，哎呀，我能够开悟，我这样在研究经典，我能够得到佛之见啊，却不知道心体空寂，本来具足一切如来智慧德相，都在你这一念空寂之心中啊。所以佛在《金刚经》说得很清楚，说如来所得法，此法无实无虚。无实是什么？心体空寂，你心体了不可得。无虚是什么？它是佛之见啊，那个无实空寂的心体中，根尘接触，随缘任运，教化众生，流露出人的妙用，就是无上菩提啊，就是三明六通，十力四无畏啊，四智菩提，十八不共华啊，这都是从无始的这一念的心中显现出来的作用而已啊。啊，所以体用是一件事的，所以你不管怎么讲，我们研习佛法，或者是我们行一切福业，广修善相，它的根基一定要守心第一，不要去执着功德相，不要去执着我希望用这样能够证得什么果位，我这样修有福报，我将来能够怎么样啊？有所希求心，那你就丧失了你的本心了。所以你广修福业，你修一切佛法，那是要越修心越清净，然后越研习佛法，心越无所得，那你这样就用对了方向了。所以这是以守心第一来行一切福业，以深入经藏的一个根本原则。如果你是深入经藏研习妙理，哦，你越觉得我越懂越多，我悟处越来越多啊，然后呢，内心觉得哇，我修大福业，哎，我这个啊，我这个有功德，所以我晚上做梦的时候，我的亲戚也会来跟我要功德，我的朋友也会来跟我要功德，我的长辈在过往的人也会来跟他要功德。那是什么呢？那就是他执着有啊，他执着有，那自然就会内心的那个潜意识里面就会觉得，嗯，我可以渡谁，我可以渡怎么样，那毛病就出来了。所以啊，我们修学福业啊，广修福业，或是修学这个三藏十二部经典，它的根源一定要懂得守心第一啊！所以若不勤守者，胜痴人也啊！假如不懂得守心，你所学的也是所懂的道理，也是心外求法，不是你自信的东西。所以我们是借着佛陀的圣言量，将来心到最后要消归自信。相应的，但是心体空寂，不会再执着你懂多少，你学多少，没有这些了啊。那你广修福业也一样啊。你如果你不懂得勤守者，他将来变成有漏福报啊，有漏福报会感三世愿的，今生修福，来世得福，然后又造作迷惑颠倒，又造作诸业，又堕到三恶道去了。所以这变成我们讲的三。这个惑业苦这样子三种的这种的轮回的啊，造迷惑造业啊，然后又受苦啊，然后又得果报，迷惑造业受得果受苦报的惑业苦这样的相续不断。所以若不勤守者，胜痴人也啊！不肯现在一生人苦，亦得当来万劫受殃，听汝更不知 何属？八凤吹不动者，真是珍宝山也。那弘忍大师接着告诉我们啊，要精进啊。如果你只是迷惑在眼前的这种五欲的乐，五欲六尘的乐，不肯现在一生忍苦，其实无意的乐哪是有真乐呢？它只是麻醉而已啊，就好像我们吃东西一样，如果有的人希望口味重的啊，口味重的，他到最后啊，通通变成重口味的时候，那个刚刚接触到这个口味重的人啊，那接触那个口味重的，觉得它很好吃，可是啊，吃惯了又觉得不好吃了，可是以后这个口味淡下来了，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很不好吃。如果呢，你懂得吃东西的时候，不要那么多的口味，什么酸甜苦辣味精咸辣油啊，什么醋啊一大堆，不要去加这些，你这个味觉神经会显得非常的敏锐。我们公司里面有一位那个郭小姐，她本来不是为了要吃那么淡的口味，因为她身体不太好，所以她吃什么东西也不加盐，也不加油，也不加味精，好像只我看她有加也是一点点，好像酱油类似什么东西一点点而已啊，她就这样吃了。我说你这样吃有味道吗？她说有。这个菜的甜呢、啊，非常香，饭也香，味道非常好，啊，清茶淡饭啊，青菜淡饭，他就觉得非常的香甜。如果你对一个过惯这种满足口欲的人，你叫他吃那个，他吞不下，一口都吞不下，觉得这个怎么能够吃嘛，一点味道也没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舌根的味觉、啊、已经被麻痹掉了，麻醉掉了。所以我也常常讲，你吃辣椒就是一个例子，从来没有吃过辣椒的人一点点就觉得很辣，但是它的量啊会越来越加，越来越加，加到最后你要吃一条两条才会觉得辣，你吃一点点会觉得辣了不伤身体，到了你要吃到一条两条才会觉得辣的时候，那对身体就非常不好了啊。更何况啊，有的人他吃上了瘾了，他没有辣椒就吃不下饭了，没有辣椒他都吃不下饭，有的人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啊，我们苦里面有乐苦，有苦苦、啊、苦苦也就是坏苦、哎、不，那个乐苦就是坏苦，有苦苦，有乐苦、啊、有行苦，这三苦里面呢、啊，有、哦、我们这三苦里面就是苦苦，苦固然是苦，那乐也是苦，为什么呢？它会变了，变麻痹了，就好像我刚才讲的变麻痹了，嗯，所以你以这个五欲六尘来满足你的身子的享乐的时候啊，等他的养成习惯了，也不会觉得有乐的感觉了。可是你没有他，就觉得很苦了。这种苦就是乐苦，这是叫乐苦，因为你输掉了他受不了啊，那有了他也不会觉得很乐。就好像我们以前没有冷气的时候，有个电扇在那里吹，我们就是。过得很舒服了，这个日子就过得很舒服了。那现在到处都有冷气，夏天到处都有冷气，邮局里面、车站里面、乃至于学校里面都有冷气。可是现在我们有冷气啊，也不会觉得有多舒服。可是，一没有冷气，那简直苦死了啊！所以以前有一在南部有个电线杆，那高压线的电线杆突然倒下来了，台北停电停了好像几天嘛，那几天大家晚上都不能睡觉，通通跑出来外面纳凉，对不对？睡不着没办法，为什么？习惯吹冷气了，一碰到没有冷气就受不了了，这一种就是乐苦，你有了它不觉得乐，没有它受不了，这个都是养成坏习惯了。所以我们俗话也常讲，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，由俭入奢，奢养成习惯了不觉得快乐，但是由俭在入奢的时候 不断的在入奢的时候觉得有点快乐感觉，其实那个快乐都是正式往下沉沦的时候啊，然后一直到了 top 的顶点了，也就沉沦到顶点了，最后你没有它你苦不堪言了，有了它也就不觉快乐了。所以啊，你不肯现在一生忍苦，其实也无所谓的忍苦，就是你不要放逸你的身心了，去满足你的感官的这种安逸，如是而已。这哪是叫做忍苦啊？这忍苦只是跟我们讲，用这个叫我们去忍啊，叫我们放下我们贪欲之心，贪求无欲快乐之心。那你如果你不肯现在放下的话，欲得当来万劫受殃啊！这个欲得就是你一定将来会得到苦啊，万劫要受殃啊！啊，如果你现在不懂得修行了，你将来一定要得受苦啊！这种苦才是真正的苦啊！啊，听汝更不知何属啊！八风吹不动者，真是珍宝山也。那听汝更不知何属，意思就是恐怕你不知道如何下手啊，不知道如何来修行啊，找不到入手的方便啊。弘忍大师跟我们讲啊，八风吹不动，真是珍宝山也啊，要在顺逆境界中修不动心啊。所以你是不是修持上有进步啊？那你就是看看你每天对境一言啊，处事待人接物中，你一定会碰到这八风的这种境界啊，也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中，你一定会碰到利衰毁益嗔饥苦乐这四对啊，这都是相对的，一个是我们世间人觉得乐的，一个人那另外一边是我们世间人会觉得很苦的、很苦恼的事情了。利啊，有利益得到利，得到好处了啊，或者是欲容易了，得到容易了，人家赞叹你了啊，这个报纸登你的好消息啦，对不对？把你的大名给登出来了，好人好事代表了，种种这种加诸你身上的容易之事情呢的欲。或者是称就是称赞你的，褒奖你的，这种褒奖你的、称赞你的这种事迹呀啊，称或者是乐啊，你得到这无义之乐啊，这四个是好的，利欲称乐，那四个是我们觉得很苦恼的，那就是衰啊，倒霉了，赔本啦，被倒债啦。这种衰或者是毁，变得破坏你的名义了，破坏你的名节了，像那个报纸登那个徐小姐这样变得破坏了名节了，这种就是毁。当然这种毁啊是破坏的非常的严重的啊，毁。那另外一个是讥，变得讥笑了，讽刺了，人家找你麻烦了，讥笑你，借机来挖苦你了，来讽刺你了，这个是讥。还有个受苦了，那日常生活中得不到了，这个苦经典上说有三苦、八苦、无量苦，当然了，根本的苦是生老病死这四大苦，那还有怨憎会、求不得、爱别离、五阴之身，如果这个在广说就无量无边的苦了，这个都是因为我们不了解根深世界是幻化不死的，依于我们的得失心，依于我们的患得患失，这样而且感得的。所以啊，这个八风也就是指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中会遇到的这些事，这些相对待的境界相啊，利衰毁益饥嗔苦乐。如果我们要真正修行，就是在这个顺逆的境界中啊，来修不动心啊，这真是珍宝山也。如果你真正做到这八风吹不动， 你在我们这个世间上，你就得到解脱了。不敢说是就近的解脱，但是一定有相似解脱的位置。所以六祖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也说得很清楚啊。那个法海禅师，他问六祖大师，以后六祖大师的心法谁得呢？六祖大师说，悟道则得，无心则通。你真正开悟见性的人，大彻大悟的人，那当然是得了。那无心的人，他就通达了，他就能够了解诸法、诸佛、诸佛法的真实意了。无心则通什么？无一切心。那也就是在根尘接触顺逆境界中，心如如不动，不取一相，他就能够通达了。所以啊，从什么地方下手？这八风吹不动，正是珍宝山呢、啊。这就是给我们可以做我们平常来观察我们、省察我们自己修行的境界如何，用这样来做考验，你就晓得了。若知国体者，但对于万境起横沙作用。巧辩若流，应病以药，而能妄念不生，我所心昧，真是出世大夫，出世丈夫。如来在日，叹何可尽？无说此言者，自心劝汝不生妄念，我所心昧，则是出世之事。假如能够知道国体，国体也就是我们的本觉呀、啊，本有之本觉呀、啊，但是这个国体要我们去亲证的啊，所以我们修行人很需要要理解的，就是要证得这一念死觉智啊。这死觉是什么呢？诶，所悟的就是我们本觉的离体，然后有这个死觉智的这种所悟的这个离体。然后假借我们日常生活念念的关照保任，所以禅宗方便说有叫破初关、破重关、破牢关的。其实啊，禅宗讲的顿悟顿修啊，顿证的，因为什么呢？禅宗是又名佛心宗嘛，但是这样的根性的人确实是不多啊，所以我们还是加以次第，把它勉强分成这三个次第来说。破初观就是这一念死觉得到正，一念开悟，刹那见性，悟自性了啊！但是你把不住啊，所以我们在教下所说的悟了这个死觉智，那死觉智也就是什么？也就是本觉的理，是一件事，但是你把不住，没有办法念念稳得住这样的境界。所以当禅宗在修行的三个次第上，第一个破初观的人啊，刹那见性的人啊，他要保任他长养他这念圣心，他往往离开了我们这个社会束缚的这种喧扰啊，到那个山边水边，在那里进修长养圣胎，念念保住这一念心啊，希望能够死觉跟本觉能够念念不离，而达到十本合一，而成就究竟觉，然后在境界中慢慢慢慢他能够看住他这一念心啊，不离我们那个本觉性了，慢慢慢慢功夫得力了，然后他才可以离开那个他所那个进修的环境，入世啊，来广修获得智。所以当他能够在静态的环境里面呢、啊，念念不离自性呢、啊，那个我们称之为破重关。他在静态中念念可以自见本性，那我们说的他破重关呢？那如果啊，然后他 处理他那种离开了那个那种离世的哈、啊，他所修的那个山边水边的那个环境，入了城市里面，广修厚德住，普度众生啊，在根尘接触的境界里面，再修不动心，一直到即使是轮刀上阵，亦复如是啊。像弘忍大师所说的，真正见性的人啊，即使是轮刀上阵，也可以念念自见本性，知道这个整个事相就是个离题，这是自心所现的，心外无别法，不会碰到激烈的环境，我法二子就跑出来了，又起心动念了，在任何环境都如是。那就是我们所说的破牢关了，又叫做破生死关了。所以禅宗所讲的破生死关、破牢关，那就是我们常说的大彻大悟，也就是破根本无明啊，念念自见本性而所证的，就念不退的境界，在任何环境里面，它都是不受影响的，念不退的境界。好，所以等若知国体者，这不是只有知道而已啊，因为你看底下的经文你就知道了，这个一定是从悟了死结智，开悟了，破除关了，然后在山边水边修学长养圣胎，然后在静态中能够念念自见本性，然后才入世普度众生，广修厚德智，到轮刀上阵，亦复如是，念念不离我们的本觉离，因为你所悟的死觉智，那就是本觉离，一直到最后，这个死觉智跟本觉离合而为一的，达到十本合一，那就是若知国体者这样一个境界。所以修学佛法只是找回我们自己的本地风光而已嘛。那初见性的人突然看到了，又会跑掉，又会失掉啊。那功夫在往上提升的人，他在静态中没有问题，一在动态中就失掉了啊。那功夫成片的人，成熟的人，他在任何环境都不会以万法为理的啊，乃至于最激烈的环境冲锋上阵，也不会失掉这个境界的，那这就成功了啊！所以这个若知国体者，国体就是我们的这个本觉的离体，每个人本具的活性啊。但若知国体者，但对万境起恒沙作用，趁性而为的。所以这个不是只有明白而已啊，这个是指亲证的境界，实证的境界啊。所以它能够对万境起恒沙作用，万境起恒沙作用是什么？根尘接触，处事待人接物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种种一切分别事相，哈，恒沙作用，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就有它真实的妙用啊，能够普度众生啊，所以巧辩若流，因病以药啊。而能妄念不生，我所心灭，真是出世丈夫啊！这就是开根本智的菩萨才能够做得到啊！他是在境界中广修厚德智啊，所以他能够起恒沙妙用，巧变若流啊！我们讲的事无碍变呐、啊，他能够在相应到事无碍变呐、啊，能够啊随问随答，随缘应作，能够以四字菩提来观机说法了，来教化众生了。但是呢，他妄念不生，能所不生，所以教化众生如如不动，不取一相啊。在《金刚经》所说啊，那个功德啊，比恒沙生命的布施还要殊胜。说我所熄灭者，这真是出世丈夫啊！ 人所相对待的境界双明了、啊，这是真正的实教菩萨呀、啊。如来在日叹何可见呢、啊？这样的人呢、啊，诸佛赞叹，诸佛所护念呢、啊。吾说此言者，自心劝汝不生妄念，我所心灭，则是出世之事啊。弘忍大师在这段经文说到最后这一个这是句子啊，啊，接所这个论文呢、啊，我说此言者，自心劝你，说到这一段的论文呢、啊，大师以至诚的心来劝导大家不生妄念呢、啊？怎么不生妄念？守心第一啊，守本真心呢、啊，不生妄念呢、啊。这个妄念呢、啊，不生妄念，不是叫你什么念头都不生呢、啊。妄念不生，而有正念现前呢、啊。我们往往以为不生妄念，就用压伏的力量啊，或者是扫除的力量，那是就以为啊，这是不生妄念的。其实呢，你压伏也好，你是用扫除也好。反正你有稍稍的作意，那个作意就是妄念。有的那个作意很明显，比如说是你用念佛的也好，或是用数息的也好，你在那里压伏，那个作意很明显。虽然你不生妄念，但是那个数息那个念佛就是妄念。如果功夫在提升了，你不需要数息了，也不需要念佛，妄念不生了。但是你知道你妄念不生，那个知道妄念不生，那个也是妄念。所以我常说啊，我们修行人有心用到无心处啊，无心不习有心知啊。如果你了解，哎呀，我无心了、啊，我心清净了、啊，那个知就是妄念。所以古德常讲。知之一字，众妙之门。这个知之一字是本知本觉，这是正念，这是正念。那又有古德把这个字啊，把这个知这个一字啊，是众妙之门，改成了什么呢？知之一字是众惑之门。为什么？你知见立知，知道你没有妄念了，知道你心清净了。知道一切众生都具足如来智慧德相啊，所以《金刚经》到最后面呢、啊，佛问须菩提：“若人言佛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，一言何是人？即我所说亦佛。”啊，须菩提言：“佛也，世尊，世尊。”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，既非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，是名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的。你只要去外面沿外面的境界啊，那是相啊，沿着相啊。如果你泯相存了离，内见自心清净啊，然后外见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一切万法都有法性，你只是把你人所之间变成了一个相，另外变成一个改一个名字而已啊！你只是泯了世存了离啊！所以我常说，我们在修行对治的时候啊，能够把六存转成一个性啊，在眼耶见，在耳耶闻，在鼻能嗅啊，在舌能尝啊。但是你所尝是一个性，以前是色身香味触。现在是它就是一个性，我的见性、闻性、嗅性，啊，或者是这个触性或者法性，你就是建立一个性，你只是把色身相位触法变成一个性，还是在相对能所里面呢、啊？还是在那个知见立知、明上立明的境界里面呢、啊？那不是真正的净智双明的境界啊！ 所以啊，大师他说这一段论文，他告诉我们不生妄念了、啊。